朱树春在案发后交代说，他年薪80万元，这5万块钱对他而言实在是小菜一碟，因此他思量一下就答应了孙坚的要求。但他银行卡上只有10000多元钱，想到一周内有笔业务款要到账，他就让孙坚稍等2天。孙坚却连称朱树春在骗他。相持了一会儿，他让他先打欠条，并拨打了电话，向一个男人询问欠条的写法。听到他和同伙在讲电话，朱树春更加害怕了，他就按孙倩的要求复印了身份证，并在复印件后边写下欠条。今朱树春欠下孙倩人民币5万元整，1个星期内付清。欠款人朱树春，2014年12月8日，并按下手印，孙倩将欠条收起。就在朱树春以为事情告一段落时，孙倩踱了几步，突然让他写下强奸他的过程。朱树春清楚，如果写下这个说明就涉嫌犯罪，相当于把自己交给了孙倩，任其宰割了。他坚决不写，坚称两人发生关系是自愿的。孙倩开始尖叫，你没诚意，有意赖钱。朱树春则骂孙倩是个婊子，是妓女。孙倩伸手就来抓挠他的脸，朱树春的耳朵和脖子都被抓破了，就猛推了他一把，孙倩一下撞到客厅的茶几上，他哭叫着从茶几上抓起一只碗向朱树春掷去。孙倩破口大骂朱树春强奸了他，一定让他坐牢。他凄厉的尖叫声在寂静的深夜显得格外瘆人。害怕被邻居察觉，朱树春赶紧用手去捂他的嘴，孙倩继续尖叫救命啊。朱树春慌乱中骑在孙倩的身上，双手死死地按压住他的口鼻。孙倩双手乱抓，挣扎越来越微弱，最后停止了挣扎。朱树春清醒后瘫坐在地上。12月9日上午，61岁的孙达贵联系不上孙女孙倩，他随后通过女儿的好友联系上西安各大媒体，并在微博上发布寻人启事。这条寻找孙倩的微信在这个寒冬迅速转发扩散，上万名微友全西安城搜寻孙倩。后得知女儿身上写有进货钱款，孙达贵报案。警方查询孙倩的银行记录无异常，又调出她在12月6日前后所有的通话记录，发现孙倩的电话中有3个联系人有犯罪嫌疑，分别是李巨、乔耀和朱树春。而分析过后发现朱树春的嫌疑最大。警方调出朱树春租住的小区大门的监控录像，发现12月7日晚20时15分，孙倩提着手提包走进小区，此后监控中再未见到孙倩的身影。8月14日39分 ,17时04分，朱树春两次提着塑料袋外出，随后朱树春被警方刑拘。经严审，朱树春认罪。原来朱树春杀害孙倩后，因租住的小区周边布满了摄像头，害怕暴露罪行的他将孙倩分尸，将部分碎尸冲进卫生间下水道，并将其余的尸块装进黑色塑料袋拎下楼，藏进附近的垃圾山里。为取得关键物证，此后警方耗资10几万元，雇佣了10名工人和一台大型挖掘机，日夜挖掘垃圾山。半个月后，警方未找到死者的尸块，但在卫生间下水道提取到少许人体组织，经 DNA 鉴定，该人体组织与死者父亲具有亲子关系。那么李巨和乔耀是什么人？他们与孙倩是什么关系？据李巨交代，他是一家果业超市老板，2014年9月通过手机微信与孙倩认识，10月20日左右开房与孙倩发生了关系。事后不久，孙倩称其怀孕，要李巨娶她，否则就把孩子生下来。李巨因有家事先后转账2000元，要他去医院做流产手术。12月7日晚8时，他到孙倩的租住处再次付给孙倩流产费3000元。乔耀则交代说，他是通过手机陌陌交友平台和孙倩认识，两人曾见过面，因他有未婚妻和孙倩之间没有经济往来，也未发生过性关系。12月8日晚，孙倩打电话向他咨询欠条的写法，他详细地告诉了他孙倩是否真的怀孕流产，如果怀孕，腹中的胎儿又是谁的。警方在调查中发现，12月7日孙倩曾数次拨打西安市一家医院的座机，警方很快从该院妇科门诊调取到孙倩的病历，病历显示 12月3日，孙倩在该院就诊，主诉停经40天，诊断早孕。12月7日，孙在该院做了人流手术。按时间推算，孙倩停经时在10月20日左右，此时她恰好和李巨有过性关系，因此可以推断，孙倩案发前显然知道腹中胎儿只可能是李巨的，但她为何又去敲诈朱树春呢？警方通过对孙倩的父亲、其合伙人赵磊以及闺蜜赵丽的询问，终于揭开了一段令人伤感的悲情故事。孙倩对朱树春唯一隐瞒的是她和甘肃籍男友分手的原因。原来孙倩还有一个小她2岁的妹妹孙雪，孙雪初中毕业后辍学打工，供姐姐完成学业。2014年2月24岁的孙雪在江苏常州一家医院难产大出血，其未婚男友惊吓逃遁，孙倩与父亲赶至常州，倾其积蓄抢救妹妹，手术费花了20余万元，最终孙雪母子均未保住。因孙倩将购房款用去了大半，男友和她分手。此时追她多年的男同学赵磊约她去甘肃开品牌服装加盟店，孙倩找亲友筹资，又借了5万元高息款。9月中旬她来西安参加培训，据赵丽讲，来西安后孙倩的想法发生了变化，她想留在西安，并通过微信认识了年轻老板李巨，想与李巨结婚，但李巨骗了她。此后心灰意冷中，她又认识了电梯商朱树春。此时高息贷款公司逼债，孙倩就以怀孕为由分别向李巨与朱树春索要巨款。案发后，朱树春的家人和同事均震撼，同样痛不欲生的还有死者孙倩的父母，两个女儿先后夭折，他们凄凉的晚景可以预见。2015年11月初，当地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朱树春死刑。